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美国政治、经济、民生以及国际上发生到一些大的事情。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今天的美股是收低的，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497.57 点，下跌 1.45%， 报 33849.46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62.18 点，下跌 1.54%， 报 3963.94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76.86 点，下跌 1.58%， 报 11049.5 点。股市的抛售呢，是受到周末在中国爆发的示威活动而推动的，人们都发泄了对北京的动态清零政策的不满。随着死亡病例的激增，那么北京地方政府都加强了对新冠病毒的控制，那么这个事态的发展对全球的市场产生了反响。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一度是跌到了去年12月份以来的最低的价格。在中国拥有大型生产设施的企业股价承压，苹果下跌了 2.63%。之前在彭博的报道，中国一家工厂的动荡可能代表着今年 iPhone Pro 它的产量将会减少600万只。同时呢，市场的观察人士还预计，随着投资人消化本周陆陆续续发布的大量的经济的数据，针对美国的经济状况会透露出更多的消息，未来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波动。这些主要的数据就包括在一号的个人的消费支出报告，这个也是 Fed 的重要一个通货膨胀的指标，以及定在二号发布的11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投资人呢还在关注 Fed 主席鲍威尔还有其他官员的谈话，他们想要了解随着 Fed 继续努力为通货膨胀而降温，未来的升息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鲍威尔呢会在30号的下午在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心就经济的前景还有不断变化的劳动市场发表谈话。有人预测鲍威尔有可能会同意市场的观点，也就是说他的终端利率有可能会在 5% 左右，或者是至少要高于9月份。那么高盛的一些策略师们就认为，进入到2023年，投资人应该继续采取一些防御的措施，因为实际的殖利率可能会上升，那么它成长的不确定性也会带来进一步的不利的因素。高盛的策略师们表示，美股触底的条件还没有到达。这家华尔街公司呢，他就把标普500指数2023年年底的目标是定为4000点，这个数字是略略的低于25号收盘价4026.12点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的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的事情。在今天也是28号，拜登政府对中共的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引发的一系列的大规模的民众抗议的活动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在世界各个地方，每个人都有和平抗议的权利。同时，联合国呢也呼吁中共要尊重中国民众和和平抗议的权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说清零并不是美国奉行的政策，那么中国也很难通过清零这样的政策来节制新冠病毒。同时有另外一个消息是说，美国驻华的大使馆它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是这么写的，他说，我们鼓励所有的美国公民为您自己和您的家庭成员保存14天的药物、瓶装水还有食物的供应。很多的网友认为这个消息是一个信号，很可能会有大事发生。那么我们就倒着往回捋一捋最近几天来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的让我们感到震惊的事情。在27号华盛顿广场，有几十名活跃人士声援中国国内各个地方来悼念新疆火灾中丧生的受害者，反对封城，他们举行了抗议活动。参加抗议活动的与会者高呼四通桥挂勇士彭丽发的口号，他们说，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再往前一天，26号的晚上，中国民主党成员在时报广场举行了声援大陆抗议民众的集会的活动，呼吁行动创造转型，光荣属于行动起来的中国人。 对于这种现象，独立的法律人士于平说呢，这次在中国各个地方的抗议活动最大的特点是作为主力的年轻人的参与，这就是中共所没有想到的。他们出来公开喊说，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主法治，这是中共没有想到的。于平还说，如果中国的民众这次想要成功的话，必须要诉诸于道德的力量，因为正好全国人民有一个非常的共同的道德的诉求，就是人人都要有自由，人人都要有权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在伦敦中共大使馆前呢，也有很多的华人出来抗议中共的暴政。在27号晚上，有700多名旅日的中国人在东京的新宿西口地下广场举行了抗议集会，要求习近平还有共产党下台。大家都是举着抗议的字牌，或者是干脆举着一张白纸，而标语上呢写着“不自由，勿宁死”，还有就是“人类不欢迎中国共产党”，还有就是“反对清零”。有网友就评论说啊，世界各个地方都在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势不可挡的，这次中共是一定要死翘翘了。那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中国大陆，看看中国大陆现在是怎样了。目前在中国大陆呢，这种抗议是在持续的燃烧。根据 BBC 上发出的北京亮马桥27号采访抗议活动的视频，上面显示记者就问一名男子啊，说你为什么来这里呢？这名男子说，这是我们的职责。而在他旁边的女子附和说呢，我来自中国。那么这是我们的职责这句话呢，是来自于 BBC 2019年公开的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就是64事件广场备忘录。当时呢，记者也是在采访了一名骑着单车的青年，问他这个青年要去干什么呢？青年说，我要去游行，去天安门广场。那么记者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去游行？青年的回答就是，我想这是我的职责。目前呢，有北京的一些民众就反映说，北京市内主要的干道、公园、百货广场、景点，还有主要的地铁站、大学校园附近，28号都停有2到3辆的警车是在待命的。他们的用意是想要防止重新上演27号人潮齐聚亮马桥的场面。那么在27号晚上，当地是聚集大批的人潮，他们手举着白纸在抗议，同时也在高喊不要核酸，要自由，结束文革 2.0 等等这样的口号。路过的汽车驾驶是纷纷摇下车窗，伸出手来对他们比赞，或者是按喇叭对他们致意。那我们也刚刚提到了这种白纸抗议的形式，那最近其实中国人用复杂的文字的游戏啊，举白纸啊，搭配国歌，这样无数的非常有创意的方式，他们用这种方式啊，是逃避审查，既能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又能支持抗议的活动。甚至呢，还有一些大陆的警察决定不给物业当枪使，甚至还有的是逮捕了大白。在28号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清华大学的学生举着写有弗里德曼方程式的标语牌。为什么要举着这个弗里德曼方程式呢？因为这位物理学家的姓氏啊，叫做 Friedman 或者是 Friedman， 他干脆就和 Freedom 是相似的。在27号呢，北京还有很多的城市抗议的民众，他们都举着一张空白的 A4 纸来表示他们的团结，并且说中国缺乏言论自由。很多其他的人就在他们的微信的个人资料发布了一个白色的方框。对于这种现象，香港的政论人士冯锡前认为，他在28号在脸书上发表文章表示说，抗议者们高举着白纸，既暗示着自己已经丧失了他们的言论的自由，但是呢，又能影射横行无忌的大白，一夜之间白纸成了中共眼中大杀伤力的武器。那么中共要消灭这种敏感的符号，逻辑上呢，就要消灭清零的政策，自己去推翻自己。与此同时，在28号的早上，北京人在亮马桥联合国大使馆前唱国际歌，警察呢就开始出动，并且开始镇压。冯锡前认为，很多的抗争者高唱共产主义的颂歌国际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的方法表达对政权的愤怒，几乎每句歌词都有着煽动颠覆的意图，来打击清零地的痛点。 我们再来看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呢是说在北京啊有一个小区，大白呢要封门，警察就出来制止。大白说他来自当地的疾控中心，警察说那你也不能随意的把人关起来呀，我需要和你的老板谈谈。然后大白就告诉警察说，哎，你没有资格哦。结果呢，大白就被警察带走了。所以网友也在评论说啊，这也是中共最害怕的事情，警察现在是站在了人民的一边，还逮捕了一名想要封锁北京社区的大白。那么目前现在中国大陆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大陆的网友啊，他们纷纷就反送中事件在向港人道歉。在香港大学的校园内出现了一个为新疆的遇难者同胞默哀的简体的海报，有网民就推出来是有人希望港人放下当年的成见和大陆人联合抗共。有大批的大陆的网友纷纷的留言说啊，19年在嘲笑香港，20年在诋毁香港，21年理解香港，22年追随香港。文章接着说，对不起，香港人民、上海人民、台湾人民、西藏人民、新疆人民。文章还接着说，说不清醒是要为不清醒而付出代价的。当年的香港的人民为了自由去抗争，我们是任凭国内的媒体操纵的舆论，并没有为香港人发声，所以现在香港任何不计前嫌的发声，我都会表达感谢，同时也表达我们的羞愧，谢谢你们香港人。还有的网友说，香港对不起，那个时候他们蒙住了我的双眼，塞住了我的耳朵，把我打扮成了一个小丑，香港谢谢。那么对此啊，香港网友就留言回复了，说既然你们站了出来，就希望你们成功，也希望啊你们的骨头硬一点，不要因为小恩小惠而忘了今天的骨气。那么在这里啊，邓梅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网络上非常让人觉得好笑的一个梗啊，一个爆笑梗。这个是怎么说的呢？是因为国内在中国大陆啊，有人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的问卷啊，就是说如果日本再来攻打中国，你会省略号言下之意就是你会怎么做呢？如果这个问题相信在过去一定会是热血沸腾啊，殊死一搏的亢奋留言是到处都是。但是呢，中共的这种呕心沥血的70多年来的强力的洗脑，现在被病毒花了三年把大家给治好了。我们来看看啊，大家都是怎么样回复的所谓的这种大型的翻车的现场。网友说，我不当叛徒已经是最好的了。还有的网友说，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还有的网友说，我核酸没做，应该是居家隔离，让公务员和市区还有保安先顶住吧。那么最逗的一个回应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回应是这么说的，他说要响应国家的号召，不出门，不给国家添麻烦，要梳好中分，等待消息。可能大家听到这里说中分到底是个什么梗，是个什么意思呢？其实相信看过早期中共拍的电影里都知道，所有的日本汉奸都是梳着这种中分发型的，所以他的话说不给国家添麻烦，梳好中分，等待消息。言下之意啊，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邓梅觉得这种笑话真的是含着眼泪的笑啊。我们再来关注啊，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蓬佩奥他发表了一个言论啊，他对于最近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他说啊，说中国的意见人士是最为清楚中共的残暴的。蓬佩奥在今天11月28号的早上，他呼吁说啊，说美国人民呢要去倾听勇敢的中国意见人士的声音，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的清楚中共的残暴程度。蓬佩奥说啊，他在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时候曾经承诺尽可能的要多多的去接见中国的意见人士。而蓬佩奥也认为他在国务院接见中国的意见人士也是他在国务院举行的最好的那些会议之一。蓬佩奥说他接见的中国的异议人士有来自于香港，来自于西藏或者是新疆这些地方的，他们还有自己的家人被中共非法关押在集中营。这些异议人士都对蓬佩奥讲述了一件事情，就是北京啊对所有有信仰的人发动的战争，包括对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以及所有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比党国拥有更高力量的人士，中国共产党是都去一一的迫害了一个遍。那么蓬佩奥还说，当然呢，中共对民众的镇压并不新鲜了，他永远也不会忘记30多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自由的战士坐在一起的那个时刻。 蓬佩奥说啊，在香港的民主的抗议活动中，很多勇敢的香港人在街头挥舞着美国的国旗，他们唱着美国的国歌，他们看到了美国的一些珍贵的东西。蓬佩奥说，他们就让我想起了一些古老的真理，那就是自由和民主是普世的价值，而这些是值得我们为之去奋斗的。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最新的新闻。